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二十讲。第二十讲我们要谈祭物、灯和饼圣的条例，经文记载在立位记22章和24章的部分内容。我们来看前面呢，我们谈到了五种祭和祭祀，后来呢我们又谈到了神要求属自己的人洁净的条例。那么到了赎罪日洁净的高峰之后呢，神就要求自己的百姓在可以洁净之后呢，就要以神的标准为标准，以神为中心，活在神面前，要专属神。那么就谈到了圣的条例。圣的条例我们谈到过宰杀祭物、性的一切活动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，无论是百姓的还是祭祀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另外的三种，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必须来处理的圣物的圣的方式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这个词上。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呢，是人洁净了自己，就是清除了罪所造成的属灵的污秽之后呢，就要专心的以神为中心，活在神面前，就是要专属神，做事的第一动机是要荣耀神，这就是圣了。所以圣的具体表现呢，就是符合神要求的做人做事和处理圣物的标准。我们说这一讲我们要谈祭物、圣饼和圣灯，那么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呢？因为这三种圣物的处理方式不但涉及到祭祀，而且呢涉及到以色列整体的会众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入到细节。首先我们看祭物的圣的方式。我们进入到经文，立位记22章17到2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人说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条例呢，是针对亚伦祭祀的家族和整个以色列会众的，所以这个条例涉及到的是祭祀和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，不是祭祀一方。那么这个条例谈到的就是献祭的供物呢，要没有残疾。他谈到凡献供物作为燔祭的，这里谈到的燔祭的情况是他甘心情愿的愿意在神面前顺服神的带领，愿意甘心情愿顺服神的时候，愿意去侍奉的时候所献的祭。还有呢就是谈到许愿的祭，在神面前呢许愿，在神面前呢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，然后呢求神成全，这样的一个祭的献的时候呢，特别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没有残疾。22章19节，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谈到的是无论是公牛或是绵羊或者山羊，只要是没有残疾的情况下才可以献的蒙悦纳，否则的话呢是不蒙神悦纳的。进入到立位记22章21到22节，又谈到凡献平安祭所献的呢必纯全无残疾，这样才蒙悦纳。那么在22节呢，清楚地谈到几种不纯全的情况，有残疾的情况。在22节谈到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疾的、有瘤子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等等，都不可献给神。这里特别的强调呢，这些祭物呢在他们生出来之后，那么有了各种各样的破损的，或者是有了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呢，是不可以献给神的，因为他们不纯全，他们有瑕疵有残疾。好，进入到22章23节，又谈到肢体有余的或者是缺少的，当献公牛或公绵羊的时候呢，肢体有余的或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就是在献平安祭里的一种，是自己甘心乐意献上的，但是呢不可以作为感谢的祭，也不可以作为还愿的祭。 也就是说这种祭呢，虽然可以做平安祭献在神面前，但是呢不可以算作还愿的祭。这里面我们再仔细看22章的21到22节谈到的几种情况不可以献的平安祭的几种情况呢，其中都不包括肢体有余或者缺少的。我们看到当一个祭物生下来肢体有余或者肢体缺少的呢，这是它与生俱来的，它不是这个后天造成的。而在利未记22章的21到22节前面我们谈到的几种不能献的情况呢，都是后天所造成的亏损，比如说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疾的、有瘤子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这都是后天造成的。所以神在这里呢，使这个平安祭献的时候呢，甘心祭这一项呢有所宽松。有些穷人呢，他们得到的祭物呢是肢体有余的或者缺少的时候呢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可以献作甘心的祭，但不可以献作还愿的祭。这个缺陷呢，是他祭物生来就有的，因此呢，神允许他献作甘心的祭。好，再下来进入到22章的24到25节，谈到损坏的祭物呢，不可献给神，包括损伤的、压碎的、破裂的和删了的。那么这类祭物呢，以色列人从外人手中一样也不可接受作为你们神的食物献上，因为这些呢都有损坏、有残疾，不蒙悦纳。再接下来进入到22章的26到27节，谈到才生的公牛或者绵羊或者山羊，七天呢当跟着母，从第八天以后才可以当祭物献给神，这样才蒙悦纳。那么这个条例其实在出埃及记22章的29到30节就谈到过，说你们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，七天当跟着母，第八天要归给我。那么神在这里这样讲的话，其实呢他要求凡是在他面前献上的，无论是人的敬拜或者人自己献上的这个神的礼物，都要是最完整的、最完全的。那么才生下来的祭物呢，它应该是在七天之后呢，各个器官才发育到最正常的状态，因此呢神自己定义七天之后呢才可以算作完整的祭物。其实在出埃及记17章10到14节也谈到，当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让他们呢成为属神的人的时候呢，谈到过割礼，说割礼呢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是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。这个立约的方式呢，具体的谈到当男人生下来第八日呢都要行割礼，不受割礼的男子呢当从以色列民中被剪除，那么也是要在第八天之后呢才可以行割礼。行割礼表示这个人呢要属神，要献给神，和把祭物献给神他的属灵的意义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在神面前呢拿出来的祭物是最完整的、最好的，也是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要拿自己的心态，最好的、最完整的心态、圣的心态来在神面前，而不能掺杂任何自己的想法去侍奉神，这样就不是蒙悦纳的祭物，因为这样的祭物不纯全、有瑕疵。再接下来进入到28节22章，说不可同日宰母和子，就是对祭物的母和子呢不可同一天杀掉，即使是献祭也不可破坏这个规则，要以神自己定义的这个规则为宰杀祭物的其中一个条件。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其实神不单是对这个母牛或者母羊，其实是对母鸟也是这样。在申命记的22章6到7节谈到，如果你看到一只母鸟在孵雏鸟，那么你就不可以呢拿雏鸟又要拿母鸟，只可以呢拿雏而要放母。这样的好处呢是可以使这样做的人呢享福，日子得以长寿。注意这样的好处啊，享福日子得以长寿呢，甚至呢用到了和人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也是一样。在出埃及记20章谈到孝敬父母的人呢日子得以长久，在申命记5章16节谈到可以得福，日子长久。那么即使在新约，在以弗所书也谈到 六章二到三节谈到，如果人孝敬父母呢，神就会使他得福，在世长寿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处理母牛母羊还是处理鸟，在这些系统里面，神要求人呢尊重他创造生命的系统。那么神是借着这个公鸟，公的或者母的，来再造新的公的或母的，或者人是借着父母来再造出新的人来，男人或女人。所以当人只有尊重这个系统的时候呢，才是圣的，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么得神喜悦呢，就得到神的祝福，这个祝福的方式呢，就是让人得福，日子长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无论是在对鸟的处理方式里面，还是对父母啊，人系统里面的父母的处理方式里面，神给人描述的好处呢，都是得福长寿。其实呢，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呢，这还谈到一个细节，说不可用山羊羔的母的奶呢去煮山羊羔。同样的意思，就是神要人尊重一切活物在被创造时神定义的系统，就是要尊重母亲，尊重父亲，尊重这个母的长辈的，尊重父亲的长辈的。那么这个系统呢，无论是在人里面还是在动物界里面，神都要求人遵守，即使是在献祭的时候，也不可破坏神定义的这个标准。这样做的话呢，就胜了，他们得到的好处都是可以享福，可以长寿。再接下来，在22章的29到30节又谈到平安祭里面一种感谢的祭，献这个祭的时候呢，神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祭物呢要当天吃，一点不可留到早晨。所以神要求神自己的百姓呢注意神自己吃祭物的规则，那么以保持最大的健康，也锻炼神自己的百姓属他的人呢以他的话，以他的标准为标准，而不是以人自己的标准为标准。再接下来进入到利未记22章的31到33节，谈到凡神的百姓呢都要圣，圣的具体表现是要有行为的，这个行为就是要谨守和遵行神一切的命令。神所有的命令呢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不可以做什么，一种是要去做什么。所以呢，当人谨守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守着自己的心，不去做神不让做的事情，不要像夏娃和亚当那样去做神不让做的事情。那么遵行呢，就是要去做神要求做的事情，神要求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呢，我们一定要去做，这就是圣了。所以谨守就是要守着自己的心，不去做神不让做的事；遵行就是要激动自己的心，去做神要我们做、要求我们做的事情。今天在新约下的基督徒可以持守圣灵的感动，这样就做到了谨守和遵行。在旧约时代呢，神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例让属他的人去谨守和遵行他自己的诫命。接下来呢，他总结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他再一次呢用自己的身份，用自己最高贵的宇宙中间独一的造物主，就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的身份呢，强调是谁在给我们说这些话。接下来进入到32节，说他是让我们成圣的那位上帝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呢不圣，就是不可以不去谨守和遵行他的诫命，不去做的结果就是去亵渎了神自己的圣名。所以属他的人呢，就是要按他的心意去做事，这样呢才是被称为圣的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利未记22章32节谈到他是让我们成圣的，注意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圣，是因为他主动的给我们圣的机会。在旧约时代呢，神颁布洁净和圣的条例，让属他的人呢靠着持守这些条例可以被称为圣，可以成圣。今天呢，神自己赐下圣灵，赐下主耶稣基督，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罪得赦免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你我罪的污秽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算作圣。所以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，所有属神的人，他们的圣的状态呢都是被动的，他们是被神通过洁净的条例，或者今天通过因信称义这种方式呢，使人成为了被算作了圣， 其实人是有罪性的，要常常克服自己的罪性，才可能做到一点神要求做的。那么人今天呢，无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靠行为在神面前取得圣的这样的身份，就是神儿女、神家中人的身份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神是靠我们自己对他的信心，靠愿意遵守他自己在旧约定的规则，或者是神在新约定的规则，就是靠着因信称义，信耶稣，我们可以被算作圣。那么在接下来呢，神又次谈到说，他是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他是我们的神。这里再次强调，今天所有的人可以被称为圣，可以被动的成圣，可以有无罪的神的儿女的这种身份，实际上并不是靠自己，是靠着那种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的那一位，就是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神呢总结了人为什么要以他的标准为标准，为什么要专属他，因为呢人自己靠自己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算作圣的。好，这样我们就谈完了祭物要圣的条例，下面我们就谈灯，神会幕中灯的处理方式要以神的标准为标准的条例。我们来看经文，在利未记24章1到4节，神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呢，要把为点灯所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。注意，这个青橄榄油用作神会幕里的灯里的油呢，必须是青橄榄油，但是是捣出来的，可不是压出来的。目的呢，要使灯常常点着，这是会众要做的。所以在灯上呢，会众呢有他自己要做的工。然后呢，就是大祭司亚伦呢，要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就是在至圣所的幔子之外，有一个金灯台。这个金灯台呢是用纯金做的。亚伦呢要在神面前呢经理这个灯，他要从早晨到晚上。注意，经文在这里呢用的这个文字是从晚上到早晨。我们习惯了说从早晨到晚上，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里面，他当造万物的时候呢，他说他看着一切都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，他也是先谈到晚上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呢，这是神自己定义时间的一个习惯。然后呢，耶和华面前亚伦要经理这个灯，他经理这个灯的时候呢，不是在偶像面前，是在神面前，这要做永远的定例。那么这个条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指导的意义呢？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没有改变。神在这里要求属他的祭司，特别是祭司的领袖大祭司，在会幕里面要常常的使神面前的灯着着。这个灯呢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奉献导出来的油，然后呢亚伦呢要使这个灯常常着着，整个属神的人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呢，都要在神面前常常保持愿意顺服上帝的心。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呢，基督徒呢是可以靠着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在体内内住的圣灵呢，我们靠着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常常持守神自己的圣洁的标准，远离罪恶。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，其实比在旧约的时候呢在神面前持守圣洁呢是有更多的帮助了，就是圣灵这位安慰者，这位老师呢来带领我们。关键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相当于亚伦呢要常常的使这个会幕的灯呢要在神面前着着。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大祭司般的身份，因为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。过去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进到会幕里面，过了至圣所的幔子在神面前祷告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权柄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大祭司般的权柄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像大祭司一样，像亚伦当时被这个条例要求一样，是在会幕里面的灯呢常常着着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自己的殿，在神给我们的肉体里面，神自己呢要求我们有神自己的会幕，会幕里面呢要有我们自己导出来的油所点在神面前的灯。而这个灯呢，神要求我们每个人既然有了大祭司般的身份呢，就要使这个灯常常着着，像当时亚伦在神的会幕里面 使神面前的灯常常着着一样，这要做我们永远的条例。这就是说呢，我们永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得神的祝福，就可以合神的心意。这就是灯的处理方式。在这之后呢，我们要谈饼的处理方式。我们来看经文，在利未记24章5到9节，谈到以色列人呢，要在神面前呢，在会幕里面呢，要把12个饼加上乳香，放在金经的桌子上献给神，这要作为永远的约。而且呢，这个饼呢，要给祭祀，要在圣处吃，因为它是至圣的。我们来看这个条例属灵的含义和对我们今天的指导。我们知道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呢，献完燔祭之后呢，就要献素祭。所以我们看到素祭的献法呢，要把自己提供的面粉呢，是磨成的细面粉，就是表示自己在神面前侍奉的功夫呢，要加油加乳香，就是要加上圣灵的带领，油代表圣灵，然后乳香呢代表因有圣灵的带领，人的好行为在神面前所散发的香气，就是人有圣灵之后圣灵的果子所发出的香味，9种的味道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人在神面前有了金灯台上的灯常常着着，就是圣灵的油常常的被燃烧成火焰，常常有了爱神顺服神以神为中心活着的心智之后呢，神就要求自己的百姓呢，在神面前呢有好行为。好行为这里面12个饼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这个好行为呢要有这个由圣灵所结的果子所发出的香味，就是要加乳香。我们看到在整个神的会幕里面，一边呢是神自己的灯台，上面灯常常着着，一边是献上的12个饼，这个饼上加上了乳香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油、乳香和饼，这是完整的素祭的意思，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有完整的神喜悦的行为。即使在今天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，保罗在罗马书1到11章谈到上帝怎么爱我们，怎么救赎我们之后，接下来从12章1节开始就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上帝的爱，就是要在神面前把自己当作素祭献给神。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活祭，活祭呢谈到的是我们的行为，这个活祭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圣洁的。我们知道素祭的特征就是要有圣洁的行为，怎么做到圣洁呢？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那么就是要有被圣灵充满之后所结的果子所散发的香味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是饼上要加乳香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要求以色列百姓在祭司的带领下，在他面前有常常燃烧着的青橄榄油，燃烧着的灯，然后呢又有在他面前献上的加上乳香的饼。灯和饼合在一起呢，就是素祭，就是要在他面前整个的属他的百姓呢要有圣洁的他喜悦的行为，就相当于今天属神的儿女，真正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之后，我们靠着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可以在神面前做活祭。做活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圣洁的，就是素祭。而且怎么做到呢？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被这个世界的诱惑所擒惑所俘虏。好，我们再深入的分析这个饼和灯的条例，我们看到呢，神设定自己的会幕之后呢，在会幕之外呢设定的是燔祭。所以当人献完了赎罪祭和燔祭之后，燔祭代表顺服神的心智，有了这个心智之后呢，进入到会幕里面，就是在大祭司的带领下，在属灵的领袖带领下呢，就是要在神面前呢有献素祭的过程，就是要有好的行为，有顺服的心智，然后就是要有好的行为。这和神定义的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就是献燔祭，然后就是素祭。所以灯台上的灯着着和在神面前献上12个饼加乳香合在一起呢，就是素祭，然后呢就可以在神面前献平安祭。我们知道在至圣所前面的幔子前面呢，神设定了金香坛，在会幕的之外有燔祭坛，赎罪祭也是献在燔祭坛上，然后献完了赎罪祭燔祭， 神的百姓有了素祭，有了好行为之后呢，就可以由他们的祭司在神面前，在金香坛面前向神祈求祷告，神就赐下他的平安，答应百姓的祷告和祈求，就是神和人就有了团契，这就是平安祭的含义。我们在这个饼和灯的条例的背后呢，我们看到的是神整个让人到他面前，然后呢和人建立关系的过程。人献完了赎罪祭，就是献燔祭，然后呢燔祭之后就是献素祭，在这里表现成金灯台上的灯和十二个饼和饼上的乳香，然后呢祭司呢就代表百姓来到了金香坛面前，在神面前呢献香，献香就是在神面前献上自己的祷告和祈求，替以色列人代祷。这就是整个神设定的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献祭的秩序。由此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人解决了罪的问题之后呢，就要顺服神献燔祭，然后呢有好的行为，最后呢得到神的祝福。在平安祭里面，今天的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，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献上我们自己的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有顺服的心智之后呢，就是要在自己圣灵的带领下呢，在体内是顺服神的圣灵的带领的这种状态呢，常常保持着，就是使自己的金灯台常常着着，然后呢在神面前呢，以至于可以有好的行为，然后呢才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祈求，神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祈求。即使我们代祷，也是要解决了自己所有的问题，献完了赎罪祭、燔祭和素祭之后，才可以进入到平安祭的状态。所以平安祭里面包括给自己的祷告祈求，还有自己呢为他人的代祷和祈求，就相当于大祭司代表以色列会众站在金香坛面前所做的事情一样。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新旧约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，新旧约属灵的含义是完全一样的。这段经文我们还要看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他谈到每个安息日呢，这个饼要在神面前换一次，就是神希望整个的以色列人在他面前要常常有新的圣的行为，常常有好的行为，用新的圣的行为来代替自己旧的圣的行为，在神面前常常的追求圣。接下来又谈到这个饼呢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吃的，所以祭祀的主要的工作呢，是要带领自己所牧养的整个会众在神面前有合宜的行为，有圣的行为，这些呢就是他们要吃的饭。换句话说，祭祀所以可以吃，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呢带领自己的百姓讨神的喜悦。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两点它的属灵的含义。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祭物、灯和饼圣的条例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作为新约下的基督徒，新的属灵的以色列人，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，然后呢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带领，靠着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献的祭物纯全无瑕疵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所点燃的灯台是常常有火，常常不熄灭。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饼，因着圣灵的带领，常常有圣灵果子所发出的香气，可以在我们献的饼上加上乳香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持守圣灵的感动，就可以讨神的喜悦，持守神自己的圣洁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专属神，以神为中心，过属神的圣的生活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。阿们。